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张金牙疯了，我从他的眼里面看到的是疯狂，为了金钱的疯狂。他不是一个识货的人，要不然上一个墓室里就不会纸条金子拿了。但是就算再不识货的人也应该知道，一串释迦摩尼的舍利子项链价值几何，这个东西全世界罕有。别的不说，当年光是法门寺那一节释迦摩尼指骨舍利受多少膜拜呀！当年的唐朝皇帝在唐熙宗之前那是世代供奉，甚至每月的初一十五都会将释迦摩尼指骨舍利迎入皇宫香火供奉。后来法门寺的寺庙倒塌，佛骨舍利被尘埋之后，这玩意儿膜拜供奉才算终于停止。可是上个世纪末再一次被挖掘出来之后，整个世界都轰动了，佛祖指骨舍利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而眼下我手中这一串项链足足有64颗真身舍利，或许这些真身舍利单独拿出去论价值的话，不如独一无二的指骨舍利，但是如果合在一起，那绝对价值是远远超过指骨舍利。因为全世界发现的真身舍利加起来都没这么多，更不用说做成项链了。张金牙估计也被这巨大财富刺激到了，他本就是个贪财的人，属于那种雁过拔毛的类型，如今一下子遇到这么大财富，不疯狂才怪呢。整个人像魔怔了一般，一步一步朝我这边走了过来，然后伸手朝我手里指骨舍利抓了过来。这时一抹寒光闪过，下一刻一柄刀锋跃的湛蓝色弧光的虎牙军刀已经出现在张金牙脖子上。是林青动手了，他动作特别快，快得我甚至都没看清他什么时候出手的。或许也只有花木兰预感到他可能会动手吧。总之就在电光火石之间，林青就直接制住张金牙，然后冷冷地轻笑着，哼，再往前一步试试，我一点都不介意在荒山野岭这地方割断你的脖子。或许是强烈的危机感终于让张金牙从疯狂中惊醒过来，他浑身一个哆嗦，整个人终于不再往前，咧嘴讪讪笑了起来。有些激动了，有些激动了而已，别紧张，别紧张啊。说着张金牙咧嘴看着我，小林啊，见面分一份呢、这好宝贝你可不能独吞，拿出来大家分了呗。谁知这时候他这话刚出口的瞬间，林青的匕首狠狠往前一顶，一下子张金牙脖子上就见了红了，吓得张金牙连忙后退一步，这才总算躲开。抬手一摸自己脖子，顿时手上全部都是血，然后一脸愤怒地看着林青，你什么意思呀？好着大家以前也是同僚，你想要我的命啊？如果你想分一杯羹的话，那我就要你的命。林青还在笑着，长着一张清秀的脸蛋及刘海，笑起来给人一种非常明媚的感觉，与手上那把虎牙军刀的血形成鲜明的对比，看起来说不出的刺眼。很不幸地说一句，这串佛骨舍利对我弟弟很重要，所以这东西只能是他的，谁想要我立马让他就地血溅七步，不信你们可以试试。说到这里，林青在医师亭他们几个身上游走了一圈，眼里寒光闪烁，只不过嘴角的笑容却很和煦。似乎这个距离你们谁都躲不过我的刀吧。 他这话说的霸气，但是也是有些伤人。张金牙当时就急了，正要说什么，青衣忽然一声怒喝打断他了：够了，张金牙，你给我闭嘴。张金牙对青衣很是畏惧，青衣这么一说，顿时一旁不说话了，只是看着林青的时候有些不服气。这个东西对小天确实至关重要，当年他爷爷寻找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如今落在他的手中，这是他的缘分，所以就成全他吧。青衣看了张金牙一眼，忽然说道：老张，你是不是很不服气啊？那么想想当年葛家的人是怎么对你的吧。张金牙神情一滞，过了半晌才很诚恳地对我说：对不起啊，小天哥，我刚才这太贪心了啊，做了不对的地方，你多担待一下。我苦笑了一声，和他客气了两句也就不说什么了，其实心里还是有些低沉的。钱这个东西啊，是好东西，长得模样俊，谁都看着顺眼，但有时候也不是个好东西，容易惹得朋友背叛，兄弟反目。就这样，这串佛祖舍利的归属权算是落在我身上。青衣嘱咐我现在就带上，以后日夜不离身。他说这佛祖真身舍利里面有神性，蕴含着神秘的力量，具体是什么样的力量，以他现在的道行还说不出来，至少得走到我爷爷九段杀气那个地步，他能搞懂这玩意儿。我爷爷晚年的时候曾经走遍我们这个圈子，到处求佛祖真身舍利，可惜最后只寻到两颗，差得很远。那个时候他有一次和青衣闲聊的时候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能够给我十颗佛祖真身舍利，或许我真的能够改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可惜他没能寻到那么多，普通的高僧舍利对他没用，最后他只能认命了，在寿数到了的时候驾鹤西去了。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的，这佛祖舍利子绝对是能够凝神静气，压制修炼杀气产生的负面情绪，常年佩戴在身边对我的好处不可用言语来形容，比护我真身的发丘印还要重要。出了这么一个小插曲，我们几个人都罕见地沉默了下来，气氛多多少少有些尴尬。人和人之间就是这样的，感情要积累起来千难万难，可是要出现裂痕，或许就是不经意之间的一句话。我和张金牙不要好，但是也好歹一起在青岭大山中出生入死过，虽然他不止一次坑了我，但总归是过去的事情，我也没往心里去，倒真拿他当朋友。出了这么一档子事情，我也心里不好受，始终都是有些阴霾的。这个末世里也没发现什么线索，那些密宗的佛像到底有什么威力，我们也弄不明白。要是我们能弄明白，他也就不是千年以来无人能破译的唐秘了。索性我就不管了，招呼了一声准备去下一个墓室。动手的还是一石亭。在古墓里面溜门敲锁这个事情，摸金校尉是专业的。这个墓室的封门和上一道门是一样的，都是门缝里灌了铁水，两侧都用顶门石柱顶住了，那种防盗机关对于一石亭来说还真是小菜一碟，两三下就把门捣鼓开了。伴随一声沉闷的巨响，一个无比浩瀚的墓室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间墓室与前两间墓室截然不同，极为的巨大，最起码有好几千平方米，里面密密麻麻的伫立着无数的陶俑。这些陶俑全都是兵马俑，而且全都是骑兵兵俑， 看上去数目恐怕少说上千了，栩栩如生，甚至连脸上的兵勇表情都截然不同，有的是痛苦，有的甚至是愤怒。总之，当这些兵勇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震惊，震惊的无以复加，因为真是太生动了。仅仅是一群兵勇住在一起，可偏偏给我们的感觉就像是千军万马在冲锋一样，一股惨烈的气息扑面而来。甚至就连秦始皇陵的兵马俑都没这么的生动。
天哪，我们真的来到了列焦米的陵墓了吗？
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曹原对这些东西是最为敏感的。这间墓室打开的瞬间就惊呼了起来，
这么多陪葬兵马俑，这绝对是帝王的礼数啊，看来这座古墓很不简单。咱们之前走的可能是最平静的地方。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